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6月5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Coco。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超1400名西雅图青少年将获增世界杯门票。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在北美举行。西雅图地区的青少年将有机会免费走进赛场，亲身感受这场全球的体育盛事。就在本周三，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与西雅图2026年世界杯地方组委会共同宣布，一项面向社区青少年的特别计划正式启动。根据计划，Local Organizing Committee 共同宣布一项面向社区青少年的特别计划正式启动。根据计划，来自西雅图地区的1400名多名青少年及其监护人将获得免费的世界杯比赛门票。除了比赛门票外，参与者还将获得球场餐饮代金券以及2026年世界杯西雅图的纪念围巾，让更多年轻人能够近距离的参与这一国际体育盛会。项目还与 King County Metro 合作，为部分非盈利机构提供往返比赛现场的接驳交通服务，确保交通不会成为参与活动的障碍。市政府表示，该计划旨在扩大社区居民参与世界杯的机会，并为赛事在西雅图留下长期且积极的社区遗产。威尔逊在声明中表示，我们相信世界级的体验应当向所有人开放。这项计划体现了西雅图的承诺，让年轻人能够参与在自己城市举办的全球盛会。据了解，这项计划最早可追溯至今年2月。当时，威尔逊与2026年世界杯组委会负责人会面，并提出希望改善本地居民获得赛事门票的机会。经过数月的筹备，该项目最终发展为目前世界杯举办城市中规模最大的本地青少年观赛计划之一。根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将发放超过1400张免费门票，是目前已公布最大规模的青少年观赛公益项目。集美表示，交通支持将帮助更多年轻人参与这场可能一生只有一次的难忘体验。交通绝不能成为参与这类历史性活动的障碍。在希雷说，目前获得门票的非营利组织名单已经确定，主办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陆续公布。这些机构长期服务于西雅图及周边社区的青少年发展项目。西雅图世界杯组委会执行官 Peter 表示，此次计划能够落地，离不开本地企业、体育机构以及社区领袖的共同支持。2026年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作为美国11个承办城市之一，西雅图预计将举办6场世界杯比赛，其中包括4场小组赛、1场32强淘汰赛和1场16强淘汰赛。随着赛事临近，西雅图正通过社区项目、基础设施升级和志愿者招募等方式，为迎接全球数十万球迷做好准备。当一座城市迎来世界杯这样的全球赛事时，最容易发生的一件事就是赛事越来越盛大，普通居民却越来越像旁观者。票价高起，资源向赞助商和高消费人群集中，本地社区只能围着热闹打转，这几乎已经成为了大型国际赛事的常见剧本。所以，西雅图这次宣布向本地1400多名青少年及其监护人免费提供世界杯门票、餐饮券和纪念围巾，并为部分非盈利机构安排交通，之所以值得肯定，恰恰是因为他正在试图打破这个剧本。官方说，这已经是目前赛事中已公布的最大本地青少年观赛计划之一。最早源于市长凯蒂·威尔逊在2026年2月份与赛事方会面时提出的改善本地居民获得门票机会的诉求。 这件事最可贵的地方不在于送出了多少张票，而在于它传递出一种不那么常见的城市态度。世界级的活动不该只属于买得起的人，也应该让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孩子们真实参与。对成年人来说，世界杯可能是一次昂贵的娱乐消费，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可能是第一次在现场，在自己的城市。体验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全球体育盛会，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世界会来到我这样的地方，第一次把国际大赛从电视里、手机里变成一种可以亲历的现实，这样的体验本身就是一种城市教育。也正因此，这个项目其实并不仅仅只能被写成一条讨喜的暖新闻，它的意义其实比暖新闻更深。因为像世界杯这类大赛，向来伴随着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到底是谁在分享赛事红利？是酒店、餐馆、赞助商和球场周边商业，还是少数买得起高价票的人？还是说本地社区以及那些平时最难触及这类资源的年轻人，也能真正分到一点属于自己的位置？西雅图这次给出的答案，至少我认为在方向上是对的。赛事不只是城市形象。游客消费和经济数字也应该留下对本地人看得见、摸得着的真正的回馈。其实，对于很多西雅图居民来说，世界杯落地西雅图，它到底为西雅图人带来的是城市形象，是能更便捷的出门、更强大的城市形象，还是说仅仅是一场麻烦？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世界杯落地，世界杯无论是落地西雅图，无论是从城市的交通，还是说大量的游客涌入，对于西雅图人的生活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影响。那么，如果对于西雅图人，他们对西雅图看不见、看不起西雅图的这次世界杯比赛，或者只是兴趣平平来说，世界杯或许对于他们来说反倒是一种负担。他们付不起世界杯的门票，对于世界杯这样的空前的盛会，他们也仅仅是坐在家里看电视。唯一不同的是，仅仅是这次世界杯落地在了自己的城市。那么，其实不同的地方在于，如果说他们能够真正的参与到世界杯这样的空前盛会当中，才是真正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凯蒂·威尔逊此次争取的1400个项目，虽然是只针对青年。但我认为这已经是一个开了个好头，让真正落地的城市能够享有更多的红利。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计划其实并非只是把交通也考虑进去了。In-County Metro 其实它是为一个部分非盈利机构提供住返的往返的接驳，这看似是一个执行细节，其实非常关键。为什么？因为他给你一张票和你是否真的去得了之间，往往差在这些最现实的门槛上。这次是只有孩子能去，家长不能去。那孩子要如何去？怎么回家？路上安不安全？额外开销谁来承担？或许这些公众项目最后效果打折，并不是因为初衷不对，而是因为设计者或许只看到了资格，却没有看见实际落地中的阻碍。这次西雅图把交通障碍也纳入安排。至少说明他并没有把公平仅仅和理解成一句话，而是说真正把它当做一场可落地的项目来执行。但其实话说回来，正因为这个项目值得肯定，我们或许也更应该追问一句：这份公平会不会只停留在这一次的赠票？这是这条新闻最值得继续往下写的地方。世界杯来了，西雅图当然希望留下长期且积极的社区遗产。可真正的遗产从来都不只是一条新闻里的漂亮句子，它应当体现在更长期的体育参与机会里。赛事结束后，这些孩子能不能进入接触到足球训练、社区联赛、场地资源，甚至是资助项目？这些获得门票的非营利组织，未来能不能获得更多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支持？还是能转化成基层体育、青少年发展或者社区投入，这些问题是否有后续答案？那么再动人的赠票计划也难免带着一点烟花式公益的味道。但总体而言，我会觉得这项计划非常值得肯定。但希望它能真正落地，以及它的后续影响会不会真正的落实到西雅图的人民身上，值得考究。最重要的意义是，这不是让1400个孩子走进了球场。 但最值得肯定的便是提醒了人们，世界级的赛事如果只留下了热闹，却没让本地年轻人真正被看见，那就算不上成功。但是至少这开了一个好头，让我们是否对这项活动能够完成一个更好的一个意义来看，值得我们去期待。好的，我们接着来讲我们的下一条新闻吧。70岁的女子驾车闯入了西雅图的 Mount Baker 站，轻轨停运近2小时。这条新闻非常有意思啊！相信如果说大家关注社交媒体上的话，其实都有转载。这个最近在西雅图人民，甚至是全美人民之间都引起了一个不小的轰动。大家都有看到，一辆红色的马自达就这么停在了铁轨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在马路上能看到的铁轨，而是能一个就是轻轨站上有一定高度的一个轻轨站。那么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了，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就在周二晚间，一辆 SUV 误驶上了西雅图的 Mount Baker 轻轨站附近的高架轨道，导致 Sound Transit 轻轨1号线服务中断了近2个小时，并造成了大量乘客行程受到影响。据现场的照片显示啊，是一辆红色的 SUV 停在了 Mount Baker 站的附近轻轨轨道上。事故发生后，Sound Transit 立即暂停了相关的路段运营，并启动了应急的处理程序。据 Sound Transit 最新消息，涉事驾驶员是一名70岁的女性。当时她正按照车载的 GPS 导航行驶，误将轻轨轨道当作正常道路行驶入高架轨道区域，最终车辆被困在线路上。西雅图消防局表示，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驾驶员已经自行离开车辆。他随后呢被救护车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检查。目前官方尚未公布其伤情情况。Sound Transit 它暂停了 SoDo 站与 Outer Hell 之间的1号线的列车服务，并安排了 Shuttle Bus 运送乘客往返2站之间。2号线运营未受影响，目前维持正常的服务。工作人员随后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并移除了车辆。经过约2个小时的抢修和检查后，轨道已经恢复了安全状态。Mount Baker 站重新开放，1号线列车服务逐步恢复正常。近年来啊，美国多地也曾发生了驾驶员因过度的依赖 GPS 导航而误入驶入接轨或轻轨的事件。此次事故虽然未导致列车与车辆发生撞况，也未造成乘客受伤，但再次引发外界对于导航系统的准确性以及驾驶员道路判断能力的讨论。Sound Transit 提醒民众啊，在使用导航软件时，应同时注意现场交通标识和道路状况，避免盲目的依赖 GPS 指示，确保自身及公共交通系统的安全。好的，我们刚刚看到这条新闻啊，这类新闻第一眼看上去很容易让人只剩下一种反应：荒唐。这也正是社交媒体上给出这条新闻的评价，这个是西雅图今年最荒谬、最愚蠢的一条新闻。这个不是玩笑，真的是西雅图人民真正意义上把这条新闻的评价，怎么会有人把轻轨轨道当成道路，还一路开上去？这种反应当然不奇怪，驾驶员本就有义务辨认路况，遵守交通标识，GPS 从来都并不是替人开车，就算是特斯拉的 FSD 也并不是完全的自动驾驶，时刻提醒着让人们随时介入，更不是免责工具。所以，无论导航怎么指，车怎么开，看到轨道异常、路面非机动的通行环境，驾驶员其实都应该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把这起事故完全归咎于导航带错路。说到底，仍然是在替人的判断失误找台阶。但如果评论只停留在司机太离谱，也歇浅了。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女司机是一名70岁的女性。而70岁的年纪呢，其实本身在西雅图的交通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相对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来进行审核的。至少作为大龄的驾驶者，时刻其实是要受到那个西雅图的交通局更多的一个监管的，要经过更多的审核，包括他们的驾照，在经过审核之时，他们其实要经过更多的程序的。 因为实际上70岁的年纪，首先我们不说他的认知水平，或者说他们对于交通道规的了解程度，对于电子设施像手机、GPS 这样的一个认知程度，他们本身也可能会有一些自身所带的一些风险，比如说是在判断能力、视力上，这些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说，如果堪堪是把人归结到人身上，我认为其实是有待改修的。为什么？70岁的家里有老人的人其实都知道，他们其实对于一个现代的一个新的一个媒体啊，或者是手机智能设备，他们的使用和认知能力其实是有些相当受限的。就比如说，其实我们看到新闻里面，它用的是车载导航。车载导航实际上在我们的记忆里已经是一个非常过去的东西了。在现在，我们无论是有 Google Map 还是 Apple 的自带的手机导航来说，都其实是会远超于手机车机自带的导航的。为什么？因为车机导航实际上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 Map 的滞后性，以及说它的一个路线的一个不确定性，包括对于信息的更新的及时程度，实际上都远不如我们的 Google Map 和 Apple Map 之类的一个手机 Map，以及在提醒上也远不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是全部能归结于这是一条荒谬的新闻。实际上，老人本身对于此类的一个接受能力也是一个相当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是真正，还有一个是他们其实提到，他们其实在路里面是开错了，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为是一个明显不该让普通车辆进入轨道的区域，还是让一辆 SUV 成功开了进去？那么其实这条新闻我们现在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呢，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来分析这条新闻背后到底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地新闻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我们来继续说刚刚正在提到的一个问题，这条新闻背后离谱的到底是司机离谱，还有除了司机离谱之外，到底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为什么是什么让一个明显不该让普通车辆进入的轨道区域，还是让一辆 SUV 成功的开了进去，甚至一路开到了 Mount Baker 站附近才被困住？CR Transit Blog 的现场描述其实是提到，这辆车是从 MLK Way 与 Wedden Street 一带误入的轨道范围之后，才堵住了一号线的运行。换句话说，这并非是车头刚探进去就被物理拦下，而是系统防线其实已经被穿透了一段距离。这就让这个问题从个人失误变成了系统设计是否足够防呆。什么叫防呆？一个成熟的公共交通系统当然是不能假设每个驾驶员都永远清醒、年轻、熟路且不犯错。现实中其实像恰恰相反的，会有人看错路，会有人过度依赖导航，会有人在雨夜、陌生路段、视线复杂的环境中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其实既然有这种失误会发生，那么其实轨道系统就并非应该只靠请勿驶入、驶入的假设来保证自己，而是需要说更明确的物理隔离、更早的警示设计、更难误闯的入口来做一个紧急的一个备案来兜底。说白了，真正安全的系统并不是理论上不该出错，而是有人出错了也不至于轻易的闯进去。所以这也是事件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他并没有酿成列车与车辆相撞，也没有乘客受伤，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一点是值得我们为 Transit 整个系统值得一个点赞的一个地方。但万幸并不能误读成问题不大。恰恰是因为这次后果并没有到最坏，交通机构才应该趁早把它仅仅当成一次低成本的警报，而不是当成一则可以笑谈过去的 VR 新闻。 所以呢，其实对，而且对于大家来说，各位司机来说，便盲性 GPS， 而且这句话其实也有些省力了。导航软件其实可能出错了，这是我们刚刚说过的，车机导航是可能落后的，但就算是再高级的 Google Map 或者 Apple Map 或者是其他的导航软件也随时可能出错，各位司机朋友们肯定面对过这样的问题。导航软件是可能出错的，但道路和轨道的安全责任并不仅仅是一个导航的错误，作为司机来说，本身的认知以及警惕成为行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警告人的注意力，大家司机在真正驾驶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以及除了导航之外呢，一定也要有自己的判断。所以说，一句话上来说，这起事件并不该被仅仅写成是一个离谱的新闻，它更像是一次提醒。当一个系统只能在大家不犯错时安全，它其实还不够安全。一个社会系统之所以要运转，除了本地机构、基础建设，还有导航软件、智能系统外，司机本身才是真正维持问题能够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好的，那么以上便是这条新闻的所有评述。
好的，感谢科科刚才带来的新闻播报。那我们接下来带您看今天的下一则新闻。那这个新闻呢，就是关于这个西雅图交通立项税的问题。那西雅图交通立项税呢，今年秋天将交由选民决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交通立项税到底是怎么情况，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那我们西雅图的市长呢Kay Wilson 在本周二呢正式宣布说，计划在今年秋季将一项支持公交服务的地方销售税提交选民表决，并提议将现行的税率呢提高一倍，用来扩大公交服务，来支持轻轨建设，并且呢是维持有轨电车的这个运营。那这项提案如果获得通过呢，将直接影响到每一位西雅图居民的钱包和这个出行问题。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提案的具体内容啊。那根据市政府的提案呢，现行的这个西雅图交通专项税将在今年年底到期。那新的提案计划呢，将这个销售税税率从目前的0.15%提高到了0.3%，也就是说消费者呢每消费这个$100将缴纳30美分的这个专项税。那这项税收呢将持续10年的时间，预计每年可以为城市带来大约$1.38亿的收入。那需要提醒的是呢，这项提案目前还需要获得西雅图市议会的批准，才能正式列入11月3号的选票，最终呢由选民来决定是否通过。那市长 Wilson 呢也在这个市政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为了这项提案做了说明。那他表示呢，改善这个公共交通是这个提升居民生活负担能力的重要措施。那他同时也说呢，这个市政府正在让更多的家庭有能力减少对这个汽车的依赖，甚至呢实现无车生活。那这也将为许多家庭每年减少数百甚至数千美元的开支。那么这一笔每年$1.38亿的这个资金呢，具体会用在哪些地方呢？我们来一项项的来看一下。那首先呢是这个公交服务方面，那其中呢大约9610万美元将用于这个增加公交班次和运营服务。那预计呢每天可以新增大约765个这个公交班次，那重点覆盖低收入社区和这个多元族裔的这个居住的地区。那具体呢就包括比如说像提升这个Aurora Avenue 这个 E-Line 的动力，以及呢连接这个 White Center 这个 Georgetown 以及Beacon Hill的60号公交，那他们呢会提升至每15分钟一班。那这则消息呢，就对于这个经常乘坐这条线路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其次呢，就是几项其他的具体安排。那每年呢$6.1 billion来用于支持这个 Sound Transit 3轻轨扩建项目，那包括未来位于这个 Rainier Valley 的这个 Graham Street 这个轨轻轨站的建设和相关的这个市政批准工作。那每年$2340 million呢，要将用于维持西雅图现有的这个两条有轨电车线路的运营，那分别是呢这个 First Hill Streetcar 和这个 South Lake Union Streetcar。那每年$350 million呢，将用于改善这个公交站点和道路平静路段，那提高这个我们西雅图市公交的运行效率。另外还有一项重要的福利措施，就是为多达22000名低收入居民提供这个 ORC 交通卡的这个补贴。那最后呢，还会支持这个 Metroflex 社区接驳车服务以及这个公交设施的升级。 那市交通部门呢还透露说，部分资金呢将会用于改善这个 Dynevor 沿线的这个公交服务。那此前呢 ，Wilson 就已经宣布计划将这个 Dynevor 的部分普通车部分的普通车道呢改建为这个东向公交专用道，以缓解这个长期被诟病的这个八路公交延误的问题。那与此同时呢Wilson 呢还呼吁这个 SunTrain 的董事会研究新的这个区域税收方案，希望帮助填补这个项目大约350亿美金的这个资金缺口，并避免这个未来 Bellar 轻轨路线呢被削减或者取消。不过呢，这项提案呢也引发了这个部分反对的声音。根据这个政府的预算呢，一个年收入约12.4万美元的两人家庭，如果这个新税收获得通过呢，每年将额外承担大约58美元的这个销售税。那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多，但是对许多家庭来说呢，它还是一笔这个实实在在的支出。那批评人士也提出了相当有力的这个反对意见。那他们指出呢，华盛顿州本来就是因为高度依赖销售税而被这个认为是全美这个赋税最高的这个州之一。那这个销售税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呢是更大的，因为他们的收入中呢很多是用于消费比例那对比高收入家庭来说呢，就是这个低收入群体他们更对这个这个收入税的这个增加或者是降低呢是更有意见的那华盛顿政策的这个中心的交通分析师Charles 他也表示说，持续增加这个消费税呢将进一步这个提高居民的生活成本。那他打了一个比喻说，如果将更多的资金投入这个SC3 这个项目，就像把钱投入了一个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的黑洞。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相关的这个客流数据King County Metro 呢今年三月份的这个工作日的平均客流量大概是274,000人次，那虽然比疫情期间呢已经明显回升，但是仍然比这个2019年41万人次的历史高点呢低了大约1/3。那与此同时呢，区域的这个轻轨客流和周末的公共交通使用量呢则在持续的增长。那面对这些质疑呢市长Wilson强调说新税收计划的核心的目标呢是建立更频繁更可靠的这个公共交通网络。那他表示呢，就是说目前我们西雅图的客流正在持续的回升，那期待未来公共交通的使用量呢不仅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并且呢还希望能够持续增长。那最后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呢，就是说我们上一个版本的交通专项税曾包含每辆汽车每年60美元的车辆登记附加费。那对于这次为什么没有恢复这个该收费项目Wilson 也坦言说，这个车辆登记费呢更容易引发有组织的反对，而这个销售税呢显然不是最完美的方案但是呢这个政策阻力是相对较小的，所以这个选择呢背后也有这个政治政策的一个考量。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三则新闻。那我们继续来带您看今天的第四则新闻。那这则新闻的标题呢就是西雅图将推进这个大型数据中心的禁建令。那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一个带来的这个数据中心禁建令啊。那随着AI 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数据中心的这个激增呢，那西雅图的市政府正在推动对大型数据中心实施临时的这个禁建措施。那这件事看起来呢离是普通老百姓很远，但其实呢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电费账单、生活成本都息息相关。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事件的最新进展。那当地时间的周三呢，西雅图是这个议会的土地使用与这个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一致投票通过了一项大型数据中心的这个暂停建设法案那这次投票呢为下一次提交市会议全体表决呢也铺平了一个道路。那么这项暂停建设法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是最终获得市议会的批准，那西雅图呢将在未来的一年内禁止建设用电超过20兆伏安的这个新数据中心。那20兆伏安呢大约就相当于20兆瓦的这个电力需求。那在这一年的这个暂停期内呢，市政府将研究这个制定新的管束框架，那评估未来是否允许大型的这个数据中心在特定的条件下落户西雅图。那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市议员 Abby 呢就对此发表了这个鲜明的这个态度看法。那他表示呢他 自己非常担心这个超级数据中心呢可能会对这个西雅图的能源系统带来巨大的压力啊，并且迫使城市增加对这个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那他说呢，市政府是需要认真评估啊这些设施对社区、电网以及气候目标的长期影响。那在周三的听证会上呢，公共反应也相当强烈。那一共有30名的这个公众发言，那绝大多数的发言者呢，都对这个大型数据中心可能带来的高耗电、高耗水的问题表示了担忧。那同时呢，也质疑其对这个环境、土地利用、城市发展以及社区噪音可能造成的影响。那还有部分居民呢，表达了对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快速扩张本身的一个担忧。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委员会当天通过了一项这个修正案，明确允许西雅图现有的数据中心继续扩建，但是规模呢不能超过这个20兆伏安这个门槛。那议员林呢，他也专门解释说，目前西雅图已经有大约30座数据中心，这些设施呢多数为这个政府机构、学校啊、医疗系统以及这个紧急救援服务提供，为紧急救援服务提供数字基础建设支持的这样的一些数据中心。那因此呢，与拟建的这种大型的商业数据中心的性质呢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争议的源头啊。那这次争议呢来自于4月份曝光的一项计划。那根据此前的报道呢，共有4家公司曾向着西雅图 CY 提出申请，希望在西雅图建设5座大型数据中心，总用电需求呢可以达到360兆瓦。那这个数字呢，大约是相当于西雅图全市啊每日用电量的1/3，那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那虽然西雅图长期以来一直拥有这个数据中心产业，但是现有的30座设施规模都相对较小。西雅图 Citylight 呢，当时就发出警告说，如果新增这么庞大的用电负额，那电力公司呢，未来将更难保障这个居民和这个企业的一些正常的供电需求。那随着这个消息的曝光呢，这个公众的反对声浪呢也逐渐的升温了。那西雅图市的议员呢和西雅图市的政府呢，累计收到了超过54000条来自居民的新意见和这个请愿信息，反映了社区对于这个大型数据中心项目的强烈担忧。西雅图市长呢 Kelly Wilson 此前也公开的表示说，支持暂停审批大型数据中心的这个项目，以便政府呢有时间研究更加完善的监管政策。那在持续的这个压力，这个争议压力下呢，目前已经有多家开发商撤回了原本计划在西雅图建设这个大型数据中心的申请。那对于这次的这个禁建提案呢，社会上呢也有2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那支持这个封建措施的人士就认为呢，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需求的爆发式的增长，那数据中心呢正在成为城市能源消耗最快的一个项目的领域之一。那如果缺乏规则呢，未来可能会推高电价，加剧能源短缺，并影响西雅图实现这个气候减排的目标。而这个科技人士呢则持相反的看法。那他们认为呢，数据中心是现代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那过度的这个限制呢可能会影响西雅图作为科技中心的竞争力，并且呢导致相关的这个投资和就业机会流向其他的地区。那么接下来这件事情会怎么发展呢？那目前看来呢，该这个暂停建设方案将于6月9号提交到这个西雅图市的这个议员会议中心进行最终的审议和判决。那如果顺利通过呢，西雅图将成为美国最新一批针对这个 AI 时代大型数据中心扩张这个采取限制措施的城市的之一。那这件事情呢不仅关系到西雅图本地，那也将对全美乃至全球的这个 AI 产业布局产生一定的这个势力的规范。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I 热潮的背后的一个电力危机，那数据中心到底吃掉了多少电呢？那看到今天这个新闻呢，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也会质疑说，数据中心不就是放一堆服务器吗？那它怎么就成为了这个城市能源的一个大胃王？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AI时代背后的这些看不见的电力的这些争夺战。那么先来看一组数据来建立一个直观的感受啊。那一座普通的大型数据中心呢，年用电量大约相当于一个10万人口的小型城市的这个用电总量。那刚才西雅图刚才我们新闻里提到的西雅图这5座拟建的数据中心呢，总用电量相当于369兆瓦，那相当于西雅图全市平均用电量的1/3。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建好以后，这5座建筑用的电相当于把西雅图整个1/3的这个居民和企业的用电量总共加起来。那么数据中心为什么这 么耗电呢？我们要从 AI 的这个算法的特点来开始说起。那算这个传统的数据中心呢，主要是做存储和一般运算，那比如说保存电子邮件啊，进行网站处理等等。但是 AI 时代这个数据中心呢，则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需要大量的这个 GPU， 也就是图形处理器，用来训练这个像 GPT Cloud 这样的大语言模型。那一个 GPU 的这个耗电量呢，就是 CPU 的好几倍。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建一个这个用于这个我们支持大语言模型这个数据中心需要的电量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我们这种电力的爆发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那第一个影响呢，可能就是这个电价上涨。那数据中心抢电必然会推高这个电力市场的价格上涨。那第二个呢，就是供电不稳定。那如果我们这些电通通都去供应了这个数据中心，那可能像我们其他的一些需要用电的地方呢，就得不到稳定的支持。那第三个呢，可能就是气候目标的倒退。那我们知道发电呢是会影响气候的，那会通过释放气体来影响我们这个日常的气候的。那如果有太多的这个供电站呢，那也会导致我们的气候目标的倒退。那第四个呢，可能就是水资源压力。那数据中心冷却呢也需要大量的水。那如果一个大型 AI 数据的建成呢，每天就可能消耗几十万加仑的水。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本次西雅图的这个禁止提案本质上呢是为这个大型的商业这个数据中心的扩建按下了一个暂停键。那让我们停下来好好想一想，说在我们拥抱 AI 技术的同时，怎么让这个城市的水电目标水源气候等目标都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好，下面先为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西雅图 Aurora 大道治安问题引发民怨，检方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面对居民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金县检察官办公室于周三公布了最新数据，称自2024年以来，已针对西雅图 Aurora 大道沿线的犯罪活动提起了超过400起重罪案件，希望向社区展示执法部门正在采取行动。然而检方同时坦言，仅靠现有的措施仍不足以解决该地区长期存在的治安问题。金县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凯西·麦克纳尼表示，社区居民对于 Aurora 大道沿线的卖淫、毒品和暴力犯罪问题的担忧完全合理。邻居们说的没错，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我们理解他们的感受，麦克纳尼说，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这些犯罪行为确实在被起诉处理，但坦白说，这还远远不够。根据检方公布的数据，自2024年以来，共提起427起与 Aurora 大道相关的重罪案件，其中包括99起袭击案、44起入室盗窃案、67起有组织零售盗窃案以及30起非法持枪案件。检方指出，这些案件的相当一部分人都与 Aurora 大道长期存在的非法性交易活动密切相关。本周，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的人口贩运案件再次引发公众关注。 一名来自 Bellevue 的男子被控涉嫌在欧若大道一带贩运一名14岁少女从事性交易活动。根据法庭文件，这名受害女孩将欧若大道称为 The Blade， 这是当地性交易圈内广为流传的代称。这种情况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更常见。麦克纳尼说，购买未成年人进行性交易的需求正是推动这一问题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上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性工作是自愿且安全的选择，但现实情况其实往往并非如此。当你看到一名14岁的孩子出现在欧若大道从事这些活动时，没有人会认为那是安全的环境。涉案嫌疑人预计6月4号出庭接受传讯。长期以来，居住在欧若大道沿线社区的居民都持续抱怨过当地的卖淫、毒品交易、枪支暴力以及其他的犯罪活动。近期接连发生驾车枪击事件后，一些居民甚至自发地在社区支路设置临时路障，希望阻止可疑车辆频繁地进入住宅区。不过，这些居民自行搭建的障碍物于5月29号已被西雅图市政府拆除。作为替代设施，市政府随后在部分路口安装了混凝土的隔离墩，以达到减速和缓解交通的效果。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丹尼尔·马特德内对新措施表示欢迎。我觉得这是件好事，他说，这些设施能阻止车辆高转速进入居民区街道。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减少那些与枪击事件、毒品活动有关的频繁出入社区。马特德内表示，自己家距事发区域步行即可到达，每天遛狗3次，经常目睹各种令人不安的场景。我们看到了太多本不该出现在社区里的事情了。与此同时，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办公室表示，市政府多个部门目前正在研究更长期、更具持续性的治理方案，以改善欧若大道沿线的公共安全环境。欧若大道长期被视为西雅图最棘手的治安热点之一，随着人口贩运、枪支暴力和非法性交易问题持续受到关注，当地居民和执法机构都面临越大的压力，要求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恢复社区安全。目前，欧若社区起诉了400多起中，而且为何居民还是觉得没有变好？实际上是金县检察官办公室这次公布的数据。但从执法角度上来看，检方拿出这些数字其实当然是有它的必要性。实际上，面对居民长期以来抱怨的卖淫、毒品、枪支暴力或者是人口贩运，政府如果什么都不说，只会让人觉得他在装聋作哑。尤其是最近 Aurora 一带连续发生的枪击，居民一度甚至自己来动手设置路障，这当然是不合规的，所以后来又被市政府拆除。但整个社区对于政府到底有没有在做事的不信任，其实已经相当的高。此时公布起诉数据，某种程度上是在回应一种非常具体的民怨，别再告诉我们你们正在研究方案，先告诉我们你们有没有在抓人，有没有在起诉。但其实问题是，居民真正感受到的治安并非是来自法庭的统计表，而是说是在每天遛狗、开车、接孩子、晚上回家时那种这条街到底安不安全的身体体验。只要居民仍然频繁看见性交易、毒品活动、可疑车辆、甚至枪声和受害者，这种体感就不会是因为起诉了420起而27起重罪而自动缓解。起诉实际上是一个后端的动作，它说明了一个系统在收尾，但社区最痛苦的往往是前端的持续失序。换句话说，政府现在拿出来的是处理量，而居民真正追问的是为什么乱象还在那里。这也是为什么这组数据既重要又不能被仅仅包装成一副成绩单。如果说是把它写成看，政府已经很努力了，所以大家应该有耐心，那就完全抓错了重点。Aurora 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刑事案件多，而是一整套失序现象正在高度叠加。是性教育啊，人口，是性交易、人口贩运、需求端的买卖、毒品交易、枪支暴力、邻里恐惧，甚至是交通逃逸、弱势方的被反复卷入。检察方这次特别表示，一起涉及14岁的贩运案，其实是再次说明了所谓的性工作者是自愿且安全的想象，是在欧罗拉的现象面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交易警方也本周也确认，他们逮捕了一名男子，案件涉及一名未失踪的未成年人的性剥削与翻译调查。所以实际上 Aurora 现在最危险的误区是把问题继续切成了碎片，警方抓一点啊，检方诉一点，交通部门垒几个混凝土隔离墩，市政府再说研究长期方案，每一步都不能说错，但拼在一起仍然容易给居民一种感觉，动作确实很多，秩序但依旧很少。市政府和市议员最近其实宣布了一些在 Aurora 的新措施，包括与 SPD care 部门还有社区组织合作，研究一个长期的安全计划。 SDOT 呢，其实也在居民自设的路障被拆后换上了临时的交通缓和设施，可这些举措之所以还是没有能够安抚社区，正因为大家看到的是零件而不是一个整体的方案。更麻烦的是Aurora 这类问题天然其实是会把公众舆论会推向几个极端。首先一个极端是严打就行，仿佛是只要人们觉得抓的更多判的更重，人们就会犯罪者就会害怕，整条走廊就会恢复平静。但另一个极端则是把一切都解释成为社会服务不足，仿佛是只要加大外展和资源投入，枪支暴力和买春的需求就自然会自行消退。但实际上现实比这两种口号都更难。最近的报道其实在来自 KOW 的报道就写得非常明白，无论是街道封闭还是法规或是处罚，大家都会在追问同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才能遏制 Aurora 的人口贩运与枪支暴力。所以个人的看法呢，是 Aurora 的重点是从来都不应该说是凭政府有没有做事，而是该说我们到底做了这么多事，居民仍得靠自己的行为来寻找安全感。但社区走到这一步呢，是说明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那么其实发展了之后问题到底会有多严重，居民的安全感到底从哪里得到保障，是否就是要拿自己拿起武器保护自己时，他们是不是会自己来制作方案来替代秩序，这就是失控的前兆。所以说啊，这条新闻总体来说，数字是能证明政府在办案的，但是却永远不能替政府证明他已经把社区还给居民了，这才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真正注意的地方。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条新闻的所有评述，希望 Aurora Village 能够早点好起来。
好，谢谢 Coco 刚才带来的新闻。那我们继续再来带您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那就是说西雅图 I-5 呢本周末会出现大封闭。那我们现在关注的呢，就是以则跟本周五出行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的交通信息。那华盛顿州的交通厅WSDOT 提醒所有的驾驶人，本周末也就是本周六的5号到8号期间，西雅图市中心路段的 I-5 将实施大规模的交通管制，北向车道呢将连续关闭整个周末，预计这次封路呢将对全市的交通造成一个显著的影响。与此同时，周末还有多场大型活动和演唱会会同时举行，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务必提前规划好行程，预留出更多的出行时间。我们先来看看具体的这个封路的时间安排。那根据呢 WSDOT 的公告，北向 I-5 从 I-90 到东北45街之间的这段路呢将从6月5号也就是本周五晚间开始关闭，沿线呢所有北向的出入口匝道呢将从当晚的9点开始陆续关闭，那主线的北向车道呢则会在当晚11点59分全面关闭。那预计呢所有车道和匝道呢将在6月8号也就是周一凌晨的5点才能恢复通行，所以这是一次完整的周末的全封闭施工。那在施工的期间呢 I-5 的这个快速车道也就是 Express Lanes 将会维持北向的这个单向开放，以协助疏导这个交通。那等到主线恢复通车之后呢，快速车道将在6月8号周一上午恢复正常的这个运行模式，也就是早高峰南向呢会开放，下午和晚间呢北向也会陆续开放。那么这次大规模的封路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那此次的封闭呢是这个 I-5 也就是这个船运河大桥维护工程的一个重要的措施。那施工团队呢将利用这次机会全面封路，拆除此前设置在大桥北侧北向左侧两条车道上的这个施工的隔离设施。那州交通厅特别表示，为了迎接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的这个大量的人流，I-5主线的这个预计呢将会在6月8号到7月10号期间保持全向的开放，让我们享受一段美 没有这个施工干扰的时间。那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呢，本次封路恰好赶上了多个大型活动的举行，那 WSDOT 呢为此专门发布了一个通知来提醒民众。那封闭期间呢，将有多项热门活动同时进行，我们一下下的来看。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鲍勃伦迪的演唱会，那它的时间呢是6月6号周六的晚上6点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Skyfit 航空嘉年华，时间呢是6月6号到6月7号。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Dual Stay 社区的这个庆祝活动，也是6月6号到6月7号。那交通部门预计呢，这些活动将进一步加剧区域道路的压力，所以特别建议前往活动现场的民众，尽量呢你们尽量会选择一些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提前呢查看实时的路况信息，那避免呢出现堵在路上影响心情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后续的一些施工的安排。那这些信息呢，对计划暑假出行的朋友也很重要。WSDOT 宣布呢，今年夏天还将进行第二次类似规模的这个封闭施工，具体时间呢是7月10号到13号。届时呢，北向 I5 的同一路段呢，再次会实施周末的这个全封闭。那这是为了让这个施工人员在船运河大桥北侧北向的右侧两条车道建立新的这个施工区域，那届时呢，快车道也将再次维持北向的这个单向开放。那除了主线施工以外呢，西雅图的 I5 的快速车道还将于6月8号到12号期间呢进行夜间这个混凝土板的更换工程。那工程期间呢，快速车道将在每晚9点就提前关闭，而不是平时晚上11点就关闭。那开放的时间呢，还是到次日的凌晨5点。那州交通厅呢还透露说，在未来的2个月内呢，施工团队将在西雅图以双烂沿线更换89块这个大型混凝土路面板。那其中部分板块的尺寸呢达到了12英尺乘这个15英尺，相当大的规模。那这项规模，那这项工程呢，属于一个更大的这个区域道路修复计划的一部分。那它覆盖金线Smallmash 线以及这个Welcome 线等等的4个线共70多个路段。那目的呢是消耗就提升道路质量，并且呢改善这个驾驶体验。那最后呢，交通部门也呼吁所有的驾驶人尽量避开施工区域利用替代路线出行，并且通过实时的交通信息平台掌握这个最新的路况，以减少不必要的延误。这个周末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建议大家也可以考虑使用这个98号、99号公路、华盛顿湖东侧的 I405等重要的替代路线。那听完今天的这则交通新闻呢，相信很多在西雅图开车的朋友呢，心里面都有一个吐槽那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西雅图一直在修路为什么要频繁的进行维护？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I5 的年龄问题。那西雅图路段的 I5 呢，主要建设于1960年代，那到现在呢，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呢。那当时的设计标准、材料工艺跟现在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好像一栋60年的老房子，水管、电线、屋顶都需要不断的进行更换。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设计上的这个历史欠账。那当年建设 I5 的时候呢，西雅图还是一个较小的城市，那谁也没有想到现在我们西雅图会发展到如今一个100多万人口的这个科技的大都会。所以在 I5 在这个设计上的承载能力呢，也远远跟不上今天的交通需求，这也导致路面、桥梁还有承接呢，都远远超出了预期的压力，那磨损速度呢也比预期快得多。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世界杯的倒计时。那随着2026年世界杯的到来呢，西雅图也是重要举办城市之一，那届时呢将会有大量的国际游客涌入 I5 作为这个重要的交通工具，那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现在的密集施工呢本质上是这个赶工期，希望能在世界杯之前呢把该修的都修完。那所以还有一个最现实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窗口期。那州政府、联邦政府的这个基建拨款不是常年都有的，那通常呢它会有一定的拨款周期，那一旦拿到了钱呢，就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花掉用完。所以呢您经常也会发现，比如说有同时呢会有几条道路同时在修，那这里并不是巧合，而是这个预算周期决定的所以那个我觉得作为在西雅图开车的司机那对我们来说，那耐心可能就是在这个驾驶上最重要的一个美德了。 好，那以上的新闻呢，就是由钱涛和艾德玛为您播报的。如果您要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9seattle.com， 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9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的 app chinese9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的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那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